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的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你如果慢慢慢慢的这个东边的是所谓我们刚才讲过了，是这个帕提亚帝国，然后或者贵霜帝国，然后中国，这个当然代表什么，代表地中海以东的，但地中海以东的势力最强的，没有人可以与他伦比的，那当然是什么，当然是中，那是汉代的中国，这是清楚的。那尤其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可以说武功是非常非常强盛。那这个比较要是学术性的，所以我们说过上个礼拜我们特别一点一点指给弟兄姊妹看，你就可以知道说的的确确在各方面是完全是齐管当的。所以中国最好的时候最强的时候就是秦的时候，所以史学家把它称作中华第一个帝国。那么刚好是什么，和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就是那个罗马帝国同一个时候。那么现在有经济学家他们想知道到底那个时候罗马帝国也好，汉代中国也好，汉朝中国也好，那么这两个要说虽然他们很强，但他们富不富？所以问题要问到底他们有多富有多强。所以刚好呢，有一些史料他们可以对罗马帝国做一番分析，也可以对汉代中国做一段分析。那么你知道多有富，当然今天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算它的 GDP， GDP 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以如果大家去注意来看这个看这个它的这个整个的收入的话，你觉得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我这里有一个这个时代的数目，这个 GDP 当然这个暂且用美金来算的话，所以罗马帝国那个是550块美金，而且呢这个中国呢是450块美金，所以可以说是完全旗鼓相当，因为你还看那个时候全世界别的地方的情形。所以从此地方，那么经济学家们他们就发现说，今天从清朝的中国给人看见是个很弱的中国，但如果真的来看那个时候整个这个经济的情形的话，那我们要问说，如果拿中汉中国跟罗马帝国来比较的话，各方面政治各方面规模我们上已经说过了是旗鼓相当的，但除了这个之外，在经济上是不是可以，繁荣上是不是可以完全对比的，那么答案是完全是的。那不光如此，有一件事非常惊讶在哪里呢？惊讶就是说，从主降生以后一直到主后一千年之久，这一千年之久呢，你看见你如果研究这个中国的这 GDP 的发展的话，你才发现说慢慢慢慢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西罗马帝国衰亡了。西罗马跟那些蛮族侵略，就好像宋朝好像被元朝侵略了一样，所以呢这个对整个欧洲来讲就进入了黑暗时期。因为欧洲进入了黑暗时期，所以你看见说它的 GDP 就完全停在那里了。那么这个时候反而谁升高了呢？反而中国的 GDP 就是 GDP 值就慢慢就升高了。所以意思在哪里呢？意思就是说意思可以说是大概从这个主前直到一直到主后1820年，1820年，那么中国的这个 GDP 呢是占全世界的 32.4%。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么一千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一直站在全世界领导的地位，这个一直这样。那么一直到了什么，到了1820年以后才开始有很大转折。那么那个转折最后呢，你看见这个世界，特别1820年以后，你像世界因为工业革命了以后，你看 GDP 就可以说急速的这个增长。那现在你如果看那个曲线，本来一个这样线忽然就升高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成就了今天繁荣的世界。好，那我们刚才讲的是经济，我们刚才讲的世界是金融世界，我们没有讲 到底有多强，我们是问这个国家有多富。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要问你开封犹太人从哪里来的，所以有人就去检验他们的 DNA， 就是他们人种是哪里来，检验 DNA 证明什么呢，还要根据他们的传说，根据他们自己的历史口传的历史，他们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从巴比伦来的，换句话他们就从巴比伦跟什么，跟这个波斯那一带过来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巴比伦的故事不是吗，在主前大概500多年，以色列第一次被掳就落到巴比伦去。那巴比伦是个什么地方呢，巴比伦不要忘记是讲全世界经济最早讲的 international banking， 最早讲的国际金融的是谁开始的，是巴比伦开始的。所以以色列人虽然被掳到巴比伦，大家不要忘记了，从被掳的情形来说，从被掳的情形来讲，我们晓得说这个因为他们被掳了嘛，但是因着被掳而成就了以色列6段历史。本来以色列人是什么，是世界最好的农夫，结果他们从巴比伦就学会了做最好的商人。所以弟兄姊妹，从那个地方开始以后，你看见吗，他们就有的只有5万人才回到耶路撒冷啊，其他大部分都分散到世界，到中国，到犹到古约，到各地区，也包括当时到了中国的开封。那我们普通人犹太人为什么叫犹太人呢，为什么不叫以色列人呢，因为以色列人里面只有2个支派被掳到巴比伦的，只有2个支派学会做生意的，哪2个支派，就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那犹大人就是今天的犹太人，所以我们要懂得犹太人不就是你今天我们简称可以说犹太人，严格说来你真的讲的犹太人是指2个支派，会做生意是2个支派，这个所谓这个很会做，那是2个支派，那其他10个支派都已经失落了。所以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大家有个印象才可以。好了，这是第一次他们亡国，第一次被掳，然后呢等到主来的时候，他们定他是一家，他说定他是一家，除掉他，然后他们怎么说，愿有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结果你看见吗，因着他们这样弃绝主的救恩，所以最后你看你果然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你看耶路撒冷人被毁，10万的青年人被掳到罗马，就用他们就盖了今天罗马的地标，就是罗马竞技场。每次你看见罗马竞技场，你就能看见那一段悲剧，那个就是我们的主所形容的。那从此以后无花果树就翻了，就枯了，然后以色列之国从地上就消失了。那弟兄姊妹，他们消失了就漂流到全世界去了。但你觉得稀奇不稀，你如果读历史，你就非常的惊讶，这些人被裸的跑到哪里去了。那么后来这些人虽然被裸，他们按来讲已经亡国了，按来讲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结果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创造一段很重要很重要的历史，是他们走，结果走到那个巴比伦去了。走到巴比伦的时候，结果你没有想到，就在巴比伦不只是犹太人聚在那里，而且犹太人因为这个缘故更发奋读圣经。你看见现在没有，就像从前一样，你看见吗，因着从前被掳到巴比伦，没有圣殿，你的罪就不能解决了，那怎么办，你现在只能做2件事，一个就是聚会，就是会堂，第二个就是读圣经，所以他们一定要好好读圣经。所以会堂制度跟读圣经是从哪里来的，根本就是从以色列被掳以后的。好了，现在呢终于回到耶路撒冷，结果又被掳了，最近又被掳，那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只带一本圣经啊。所以现在到了巴比伦怎么办呢？好了，你记不记得那是有一班人叫法利赛人跟这个撒都该人，那么给主最大难为就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很会读圣经，就是圣经学者，法利赛人是专门遵守以文士所解释的圣经，然后他们最后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些人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把一个本来一个活的启示变成一个罗马，变成一个什么，变成宗教，这就是所谓的犹太教。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耶路撒冷变成一个营了嘛，耶路撒冷本来不是个营，结果他们变成一个营，为什么呢，变成营就是所谓犹太教。你看你们这个犹太教里面不只有圣经，还有他们的遗传， 这个遗传什么东西？遗传就是文人，就是文士的解释，对于圣经的解释。圣经里面比方说不可守啊，就是要守安息日，不可做工。那么现在有人问，什么叫做不可做工呢？比方说这个挑水就叫做工。那么人家再问说，那么什么样叫做挑水才做工？比方我拿这杯是当然是做工了。那现在我要问，怎么样我在礼拜我怎么样才开始算做工呢？然后这些文士们就在那里告诉你了，他说你安息日只要你把水能把眉毛弄湿了，这如果你拿那么多水就算做工了。圣经里没有这样说，但是呢是谁这样说？文士这样说，遗传这样说。所以本来圣经里面只有十条诫命，结果现在把它变成613条。所以不要忘记他们，所以主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这个劳苦担重担就是指着神给你们这十条诫命，结果你们嫁给自己613条，背也背不动，应该到我这里来。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时我们的主把我们主定在十字架上，这所以是犹太教弃绝我们的主，有所以说把我们的主这个推到城外去，所以我们的主只好在城外受苦，所以我们主的确城外钉十字架了。所以如果你明白这种故事的话，好了，结果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人就把他们就是散到全世界各地去，那无花果子就苦干。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拿着那本圣经，他们死心吗？没有心。他们不只有一本圣经，他们还带着他们的遗传。不过他们所有的遗传都是口传的，你明白，都是口传，口说无凭的。那么什么时候呢？等着他们到了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就把所有口传的通通就把它写下来了。然后如果哪一天我给弟兄姊妹讲义的时候，你看出来，你今天可以看，如果用今天的话是多少册，那可以，那这你要懂得律法吗？那比这个不知道厚多，那这613的大大小小不细节的，你知道今天所谓的犹太教，今天他们所遵守的不光是主耶稣，那个时候主耶稣那是口传，遗传已经很厉害了，但是把口传把它写下来变成律法全书之类的，是从那时候开始，是从后来大概第三世纪的第五世纪，他们走漂流到什么地方去，就漂流到哪里，就漂流到这个巴比伦去了。所以在巴比伦他们出了两个很有名的拉比，然后最后他们整理出来这个经典，就是为塔姆。这个塔姆经典不要忘记是跟圣经可以是同样权威的，而最稀奇的就是以色列漂流到哪里，他们就全部遵守这个律法，就全部。所以这个不光是犹太教，就是可以说写下来的犹太教。所以现在你如果是不是犹教徒，看看你是不是完全不光是读圣经啊，而且是完完全全照着那样来说的。所以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在巴比伦不光他们从巴比伦学会的一种圣灵，也就是因为巴比伦那个环境，不要忘了巴比伦环境，你要知道巴比伦当初他们裸他们的时候，他们有完全的自由，他们可以他们不是，他们等于是软禁啊，不是真的好像被这奴隶啊，没有的。所以你看在那种环境底下，除了偶像之外，那你看见是他们有完全的自由。那么然后呢，他们就自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很多的犹太人就在哪里，就在巴比伦。所以这是巴比伦的犹太人。那么后来呢，不要忘记经过了穆罕默德，就是所谓他们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兴起了，那回教兴起了。所以那个时候等到回教这个穆罕默德得着一块土地以后，那么当然这些人就开始漂流了，就开始往外跑了。所以这个是第七世纪以后的事。那么没有多久以后，后来呢，你知道后来这个后来又有一次叫做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欧洲的人称他们是神的鞭子，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教会拜偶像的时候，神就兴起回教徒，他一手拿刀，一手拿可兰经，把所有的偶像都打碎了，这是一面。另外一面你看见吗？还有一个从东方来人，东方来什么？东方来就是元朝，就成吉思汗他们，他带着鞭子来，你看征服那是全世界的四分之一，然后最后当然也经过这一代。那么这一代不要忘记，这一代就是以兰。 这一代就是马代，这一代就是帕提亚。所以你还记你记得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可以说就从那个地方他们又开始流亡。所以在这样整个的背景底下，你看你这里有人就从哪里呢，就从这个巴比伦，然后沿着丝路就来到了中国。来到中国的时候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富有的时候，那就是宋朝。那个时候首都是开封，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城，像纽约一样是最繁华的一个城，也是不夜城。在早期唐朝的时候，因为有宵禁的缘故，是跟晚上根本一片漆黑的。那么所谓夜生活，最早最早的全世界最早的夜生活，很清楚的，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开封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最富有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们就来到了开封，因为在以前汉朝一派有一波人过来，那是十分之败的，所以他们一路上都有线的，一路上都有依靠的，所以最起头是到西安，然后呢最后就到了，尤其到宋朝到了开封。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想想看，如果犹太人他们在巴比伦学了怎样做生意，而且不要忘记，虽然他们流亡，虽然他们亡国，一直到今天我们要知道他们建立这个看不见的金融的帝国，没有话说的。所以你看见吗，每一次包括美国华盛顿那个白宫也好，他们也好，每一次他们就知道说今天世界上有美国，有英国，有德国，到时候有奥地利帝国等等，这些背后其实是有一般的家族在那里操纵的，有一个影子在，离开也看不见的，但是你很明显的你看见吗，是操控了这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钱就是权力。所以他如果能够把欧洲这一片拿下来的话，他如果是欧洲的首富的话，弟兄姊妹，你所有的权，你所有的权不能不向金钱来低头的。那不要忘记了，虽然以犹太已经亡，而且亡了这么多年了，你看看今天在好莱坞，你看看今天在新闻 CNN 的什么 这些等等等等，包括科学界等等，稀奇不稀奇？虽然他们没有国家，没有国家最弱的，你若有国家你应该最强才，罗马拳头最大，所以罗马存在，今天美国拳头最大，所以美国存在。那弟兄姊妹，因为拳头大，这就是兽的意思，兽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践踏，可以吞吃，你就轻了，你才有帝国，你会拿来帝国。所以所谓今天我们讲的帝国，其实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你说中国强大不强大，你怎么强大的？当初不是侵略别人的吗？当初不是把别的地方拿过来的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讲到强的时候，你要问你的兽性有多强；讲到富的时候，你要问人性有多强。所以你看，我们的主要建立一个仁慈的国，你就看得很清楚，和兽的国完全不一样的。最后你看，我们的主居然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弟兄姊妹，你要说我们的主如果是救主，他怎么可能拳头应该比罗马帝国大？但弟兄姊妹，从人的表面上来看，你兽性越强，这个国家是越强的。所以你要知道，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说，等到这个他们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那么而且现在他们也带了书了什么，然后最后呢，他们很自然的到了各种各样环境，他们终于到了中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们所碰到的中国不是陌生的中国，他们所碰到的中国几乎可以说是巴比伦的翻版，巴比伦的翻版。意思就是说，巴比伦当初给人印象是阴的，那么那个时候如果你仔细看看宋朝，宋朝是所有六十几个朝代里面从清到秦最弱的一个王，最弱的一个朝代。你想弱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这个北边的辽国要欺负他，后来他亡在金国的手里，后来又被元朝又灭了，有北宋跟南宋嘛，那你有北宋就是因为被北边给赶到杭州去嘛，所以才有南宋嘛。那最后呢，是谁把他灭的？是元朝把他灭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你如果真的读历史的话，你觉得宋朝是最弱，所以大家会批评嘛，说是最弱最弱。为什么最弱？因为当然最弱啊，因为你看看那结果到时候怎么办，结果到时候你这个明明都打不过，这个怎么办，就送钱。这个送钱结果你从现在角度来看其实是最聪明的， 意思就是说他根本不需要打，不要他懂得他发挥一种可能是枪和不能发挥的嘛。所以你知道在欧洲那时候维系一个帝国有三个方法，一个用武力，第二个用姻亲，就结婚的办法，尤其是奥地利帝国，你知道这个最清楚了。他们所以得出全世界，就是因为他们靠通婚的。那通婚的地步，最后他们后来那个帝国崩溃，为什么绝种了？为什么绝种？因为你这个所谓近亲结婚的结果，一定那样，结果就绝掉了。所以你读欧洲历史是很清楚的。那中国也有这个故事，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是最弱最弱，但是很稀奇，它也维持了320年，比唐朝还多了30年，比元朝多了200多年。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最弱的一个朝代，怎么会待那么久呢？原因在哪里？他们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当时巴比伦的秘诀。巴比伦的秘诀是什么？你虽然亡国，但是最后你可以建立世界看不见的金融的帝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巴比伦是镀金的，为什么这个尼布加尼撒要叫人拜那个金像，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将来主回来，你看巴比伦倾倒了，你看那个巴比伦是完全繁荣的巴比伦。那我们要问，如果今天在中国，在东方，你要看见有一种情形像圣经里面所说巴比伦的情形的话，那毫无疑问的就是宋朝。有一个最大的证明，宋朝有一个很有名的幅画叫做清明上河图，是清明节的时候大家去扫墓，然后去清明上河图。不要忘记这个图所给你看见那个情形，就让你知道说当时整个的开封是什么样的情形。很稀奇啊，开封那时候已经用煤了，西方的世界那时候还用柴草啊，你看又能用煤了。那不光这样，这开封在唐朝的时候可以说是什么，是晚上夜禁，是这个什么，是宵禁的。所以当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开封不是啊，开封到晚上每个人家都点灯，门口也点灯，像圣诞也门口也点灯，然后到了晚上大家打着灯笼就上街头去去听戏啊，那就表示大家很繁荣。如果你这个生活还来不及，你还可能做这个事情吗？你能够做这个事情原因很清楚，所以你有一个清明上河图就告诉你说，看大家都非常的丰衣，非常的足食。所以西方世界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罗马东罗马帝国的一个王贵族的人还不见得比上开封一个这个一个士兵，他不见得比他有钱，不见得有他那样的享受。那不要忘记，这个不是只做什么人都不是只做，是只做一般人来说的。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搜索引擎，现在最大的搜索引擎它是 Google， 那第二个搜索引擎就是百度。那中文叫做百度，所以你如果要查一个什么东西的话，你要真的查中国历史，当然是百度的比这个 Wiki 的要好得多，比 Wiki 的好，因为到底中国人写的。那么好了，这个百度搜寻呢，最早的是两个人在纽约西开始的，就在纽约西附近，然后回去，所以起头整个都是还是美金的，那么从那个回去的。那么这个百度很有意思啊，这个什么呢？这个最后的现在城可以说最大家都喜欢上去看的。那为什么叫百度呢？连百度这个词啊都是从宋朝呢是借来的。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你知道中国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宋代出了一个很有名的爱国词人，诗跟词有点不一样，这个词人叫做辛弃疾。这个辛弃疾呢写了一首这个什么，写了一首词，是在这个灯笼节的时候啊，灯笼节的时候，他就描写那个时候描写那个时候里面的情。那么这个就是描写那个时候这个在宋朝的时候那种这个晚上不夜市的那种的情形。那么里面有一句，那一句呢可以说就是从那个里面引过来的。那我会说一点这个背景是这样。你知道中国的社会是非常保守，那么保守，那么青年男女他们怎么能够彼此认识呢？除了这个父母介绍、媒妁之言外，他其实还有一点点的管道。我们到过天水最近，那么天水他们给我们看见从前的四合院，特别给我们看从前古时候，那么姑娘还没有出嫁以前，根本就等于关在楼上。 然后这个奴仆呢在下面就帮他们的忙，就伺候他，所以东西呢都是送到他的楼上，然后楼梯呢有人送到上面去，所以一天到晚是不露面。那你不露面，你怎么可能会跟其他年轻人碰面呢？但是灯笼节的时候，那这是完全例外，就是说一年一次，有一次灯笼节的时候他们可以出来的。那么出来的时候，也许他们碰到一个年轻人，然后就约好明年再见面，所以他们一年见过一次这样的面。所以你要记得是在这种背景底下，那么到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到了灯笼节到处都是灯火会，都是灯火会，很多很多，就很热闹的时候，那么这里呢就写了一首词。这个词呢就是说，这个写词的人呢就是他好像在那天要找一个人，这个找一个人呢，结果找来找去找不到，因为很多灯啊，很多，所以他就在找，所以呢他最后就写了一句话，叫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山岚处。我想如果大家国文好一点，你不到底国文好不好，就是你背过这个没有，如果你说你这个根本很陌生，表示你国文不行的啊。那这个最起码最起码的宋词，你知道唐诗宋词吗？这是其中一个词。那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以那个百度呢，从千百度那里引来的。因为你在找人是寻他千百度嘛，你每次上网去你要找来找去啊，所以是寻他千百度，所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以你每次找到这个，你要找到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所以光从这个词，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情形是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个在那个时候宋朝的 GDP 是全世界80%。这谁说的？这是袁鹏飞说的。谁是袁鹏飞呢？袁鹏飞现在中国很有名的所谓帮助，就是他发起一个运动，就是人人大，就是大家都学史，就是每个人都学历史。那么因为他很会讲嘛，那么所以他非常受欢迎，他们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历史老师，他的袁鹏飞。那么根据他的计算呢，应该是80%。那到底多少呢？没有人晓得，但我想在散去以前，我很快给大家一点印象就可以。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在宋朝的时候，北宋的时候呢，他的税收我们知道，税收是多少呢？是16000万贯。这个一贯呢是四克黄金。所以呢这是北宋的时候，南宋也到了1亿，所以你可以知道那时候根本差不多。所以如果你根据这个算，你可以算出 GDP 来，不是很困难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要问说，那这个税收一共是多少呢？是152亿美元，这个很容易算，你算一算一个四克，你换成今天的美元啊，美金的话是152亿。那么那个时候税收呢是什么税？一就是1/15。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是那个时候的总值，你可以算得出来，就等于把刚才152呢乘15就可以了。115等于多少呢？是2280亿美元。那我们要问，那个时候人口有多少？有1亿。你知道唐朝的时候最盛的时候不过是5000万，那个时候人已经到了1亿了。为什么有那么多呢？就是因为生产率高了以后，那么很自然的这个你看见人口就增加了，人口增加以后反过来就越来越厉害了。所以这样的话，你如果用1亿来除的话，那个时候的人均 GDP 做的是2280块美元。那前不久中国的，就是今天的中国的人均 GDP 是1702元。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在那个时候那个情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四大发明有三项是在宋朝，那么唐宋八大家里面有六家也在宋朝。宋朝 GDP 算是全世界的第一。那如果大家根据中国的经济史的资料给我们的话，宋代人均每年产粮食是4000斤，汉朝的才是2斤，盛唐的时候3200斤，1980年的中国人均产量是3400斤。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尤其沿海发达地区呢，每年的粮总数可以高达6900斤。 为什么沿海？就是因为后来被赶到南边了，南宋嘛。因为南宋，结果后来你自然的这就好，这个又有发，又有这个都发达，这个有这么多发明，所以你看这个，然后你又什么罗盘发，当然就跟这个造船的什么最好，所以那个时候造船最好在福建嘛。那么那个时候你看到有几个港口很重要的，一个是泉州，一个是厦门，一个是福州，还有一个是广州。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时候，这个虽然按理来讲这个国家要亡，你如果看南宋好像这个很弱很弱，但是很稀奇，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呢，光是在海这个沿海地区就是6900斤。那么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你看见呢他们每年铸钱，铸钱就是铸造那个钱是600万贯，但是盛唐的时候呢不过是32贯，而且呢那个流通这个货币呢超过1亿贯，所以你就知道那的确是不一样的。所以欧洲的人呢，西方的人才认为说这个大宋的文明呢可以说是18世纪以前地球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那不要忘记这个，这些话都是外国人，都是外国人说的。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旅行，这个回教徒的一个旅行家，他叫做巴丘特。那他呢到了中国，也到了好多好多地方，然后他就形容什么，尤其我们不要忘南宋以后这个航海发达了嘛，那不要忘记啊，航海后来的今天强大的欧洲欧美跟什么有关系？跟西班牙后来走上航海，还有英国荷兰很有关系，这个后来成就霸业非常有关系。所以按理来讲宋朝几乎已经到了边边，那个时候如果他们如果沿着欧洲的轨迹下去的话，那可能就不是今天的这种情形。所以呢根据他来形容啊，说是那个时候啊，说中国人的船有多么豪华呢，那么他们说他们里面的那个舱里面的客人，还有这个里面这个房子就像皇宫一样。那么然后讲到他们那些这个中国的水手啊什么多么多么有钱，所以然后最后呢他说他怎么讲， For nowhere in the world are there to be found people richer than the Chinese， 是他们讲你几乎找不到这样。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为什么呢？因为宋朝已经几乎告别了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的社会，因为北宋时期的工商税曾经一度是70%，农业税占30%，所以好像再差一点点，如果差一点点好像很快的就要赶上了。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日本有一些汉学家主张说，他说唐代呢是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呢是中国近代的开始。那么还有法国的也是这么说，法国的专家也这么说，在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呢到了宋代已经慢慢开始呈现了。那么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我再说一点就可以了，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料，就是那个时候中国的煤产量是全世界第一的，而且它开采的技术非常先进，老百姓已经烧饭已经用煤不用柴烧了。那么还有呢，那时代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超过英国工业革命时候的产量。那么美国学者有一个叫做郝若贝，他就根据那个时候所有的资料推算出来，在元丰元年就是1078年的时候，铁的产量大概是 7.5 到 15 万吨。那么这个等于什么？就等于相当于什么，欧洲各国加在一起在18世纪的时候铁产量大概是14到18万，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见无论如何就做海上的这个情形来说，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几乎是已经很厉害了。你看你们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些发明，然后再加上航海、造船术、医药工艺、农技等等，可以说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那么尤其那个时候你知道宋太祖他怎么说，他劝人多积金，那宋太宗呢也下命令叫官员研究怎么样理财求富之道，那么宋神宗呢认为说优先理财，他说正是见理财为急。所以你看看这样的情形，那么很明显这个不是给你感觉好像今天的情形吗？但如果我们真的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历史来看， 你不是觉得很稀奇吗？意思是说，当这个马慢慢慢慢往东跑，往远处走了，起头那个巴比伦在哪里？是在中东，是在当初这些巴比伦犹太人他们流浪的地方。但是因为那个马慢慢慢慢往东走了，你那个巴比伦真的跑到哪里？真的跑到中国去，那是宋代的中国。宋代的中国是最弱的，但是呢还是最弱的。那最后我稍微对不起啊，我再很快的讲一下那宋朝的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还有商船队，它可以一直到阿拉伯、东非啊、印度啊什么等等地方。那么还有呢，最后是大规模的这都市化，所以那个时候慢慢慢慢，你不光是首都了，那么慢慢你看见就是宋代大城市人口就集中，所以像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开封跟这个杭州都超过100万人。那么宋朝人口像泉州这样超过20万的有6个，那么宋朝10万户以上的城市那么有46个，唐朝就10几个，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威尼斯就10万人。所以你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还有呢，这个你讲的北宋是讲到那清明上河的，讲南宋就是有一个刘永写了《望海潮》，那《望海潮》就讲杭州怎么样的繁荣，那么讲到山丘桂子、十里荷花，那么这些东西呢，后来听说呢，这个在金朝有一皇帝，他听了这首歌以后，他就起了意念，就希望他有一天能渡过长江。那么这个就是后来所发生的事。所以你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以后，你才发现说，在唐朝或者汉朝，那么我们说过，隋唐是中华第二个帝国，是强的。所以我们普通讲什么国强、国富民强，但这一句成语我们引错了，因为这一句成语是出哪里？是出自《五岳春秋》勾践归国传，那里面有一句话是什么呢？有一句话是民富国强。所以不要忘记，只有民富才能国强。那么汉朝也好，秦朝还是国富国强，国富民强，但是呢宋朝呢却是民富国强，他们藏富于民，所以表面上很弱很弱，是不是？那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如果很弱很弱，他为什么维持了300多年？为什么蒙古他后来最后谁要灭他？是蒙古要灭他。蒙古要灭他，如果宋朝真的很弱的话，一下就解决了嘛，但是50年半个世纪打不下来，最后怎么办？最后就采取绕到西南攻其不备的策略，绕了大圈子才把南宋给灭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表面上你看见吗，这个宋朝好像是最弱的，但是讲到爱国的诗人，讲到爱国的词人，讲到这些，你看见吗，在北宋出了个岳飞，南宋出了个文天祥，然后讲什么正气之歌，还要中国所谓儒家这个最这个什么亡国的思想最盛的时候，在什么都是那个时候。所以从这些地方来，你一个国家最像人的时候是最弱的时候，圣经里讲的没有错。你到了后来，你这一半铁半泥，你当然是脆弱的，但是稀奇的很。我们为什么讲这些呢？就是给弟兄姊妹看，当这个马慢慢慢慢往外跑的时候，那么你看见现在呢，巴比伦不光在中东，当跑到中国来。那不止如此，往西跑的时候，你看见罗马帝国，再西就是英国，英国统治了1/4的天下。然后呢，东边宋朝以后，元朝也是，元朝蒙古就统一了，也是世界的4/4天下。所以你看，不是慢慢慢往东，往慢慢往外面走吗？然后最后到了今天，你看见不光是英国了，英国还要再往西跑，你看见吗？这个是蛮越来越好的，那是今天超地受地超强的美国。那么慢慢的，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再远东的话，那么这就是今天中国，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过去10年大家说是不是中国真的起来了。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担心说，如果10亿的中国人一起跳的话，这个是不是就有灾难？所以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什么呢？就是那4匹马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快。那不光是第4个亿，可能第5个亿就要出来。所以你看，就有这些紊乱就出来。这一乱出来以后，那么你看见可能就有全球性的逼迫，然后天象变化就来了。 那我们主当然很快就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们先从秦国来，为什么是开封的犹太人？因为这些人本就是巴比伦，他们从旧的巴比伦来到了新的巴比伦。所以稀奇吧，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目的什么？目的要把福音传到全世界。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应该继续为中国祷告。你看见这个预言要应验，因为这些人从中国来，要来到救恩的泉源。好，我想我们今天多用你的时间，谢谢。